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系香港人嘅福气。
我哋系生于极富历史性嘅时刻，等我哋喺自己嘅岗位上边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嘅嘉宾系香港公开大学科技学院院长何建中。
邵敏、邵博，你哋好。纽约同埋苏格兰今年嘅天气点呢？希望全球气候变化嘅问题唔会影响到你哋即将举行嘅硕士同埋学士毕业礼就好啦。今年香港嘅天气都几正常，我发觉蓝天白云多咗啦。应该系因为近年政府响环保嘅工作上面做咗好多工作嘅成果，而近年香港嘅环境质素改善，我觉得同香港和中国内地近年积极地立法和落实执行环境影响评估制度是息息相关的。环评制度的核心要义就是要防范于未然，也就是在各种重大的发展项目，好像公路、机场、货柜码头，甚至乎垃圾焚化炉和堆填区的扩展等等，在规划的阶段就及早考虑它的环境后果。所谓预防胜于治疗，环评能够帮助政府提出避免、减少和舒缓的措施，同步执行，审慎地去监察和管理，因此可以将发展项目的环境影响减到最低。最近的热门话题之一是东涌居民朱以华女士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指政府提出的港珠澳大桥项目环评报告不合法和不合理，要求推翻环保署署长批出环境许可证的决定。结果原诉人提出的七项质疑，法官只接纳其中的第一项，即是认为由环保署长所批核的环评报告欠缺了关于空气质素的独立评估，未能够符合研究概要和技术备忘录的要求，因此环评报告并不够全面。法官这个判决使到原来已经准备动工的港珠澳大桥香港段的工程全面叫停，打乱了三地政府的建设规划，亦都令经济损失不菲。而且这件事在社会上面引起很多的争议，但我认为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就法律和环保的问题提出意见，这个正正是环评公众参与的精神所在。除了惋惜为什么这个事情不是在公众咨询的时段已经是提醒环保处长去注意，偏偏要在快将动工而提到法庭里面去提出之外，我就认为没有必要将事情扩大成为一个政治的事件。我在大学里面教授环境学，又曾经担任环境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和他属下的环境影响评估小组的副主席多年，曾经积极协助草拟这个环评的条例，所以目睹了他很多年来的运作的情况和贡献，真是感受良多。其实香港的环评可以说是有香港特色的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因为香港经济繁茂，地少人多，而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对管理效率的要求又高到举世无双，所以在立法之初，香港的环评制度是并不是将外国的环评的制度全盘地抄袭过来。举例来讲，依据北美的环评制度，每个环评报告平均需要6到7年才能够获得通过， 如果香港依照这个模式，我相信没有人能够接纳。而因住立法的时候，香港的社会的政治的状况，政府亦都好难全面推动社区参与，因此环评的公众参与，我们只能够修改成为一种公众的咨询。而很多国家沿用的专家委员会审核制度，若果引用在香港这个普通法的制度，好像亦都不是几适宜。可幸香港就是很变通地引入了由环境保护处处长在平衡各持份者利益之后批发的环境许可证制度，又建立了网上的咨询平台，加强了与地区议会的一个沟通，和尊重那个很具公信力的环境咨询委员会的意见，所以本地的环评可以说别具特色，而效率亦都奇高，得到不少的国家和学者很高的评价。据统计，自1998年开始，环保处长一共根据这个环评的条例发出了400多个环境许可证，而只是曾经在2000年的时候，因为朗园湿地保育的问题而拒绝了这个项目倡议人的申请。可见这个环评的成功率是非常的高，但是倒过来，我们都不因为这样是说它是苟且失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环境许可证里面，其实都是依据了环境咨询委员会和公众咨询的时候收集很多的意见，加入了很严苛的条件，还有规定这个倡议人需要进行严格的环境监测和审核的制度，使到倡议人不能够不加强的环保措施，谨慎行事。所以这么高效率的环评，是因为我们现有的条文和技术的要求，和政府里面的评核和监察的机制、咨询的平台，和倡议人对环保的警觉性，都是经过了十多年的操作之后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后果来的。当然香港的环评制度还有很多的缺陷，必须是与时并进地改革。举例来讲，香港的环评就不包含了社会影响评估和健康影响评估这些西方都有的制度。这个对于在社会性和经济性若果是跟环保有极端矛盾的项目，好像保育古迹，一些厌恶性的设施，好像垃圾焚化炉和堆填区的选址等等，这个环评项目很多时候就因为没有了他们显得有心无力，和西方的制度是不可同日而语。另外香港的环评制度也都往往是随着政策或者是政治的决定来跟进，不能够绝对地说话是防患于未然的。举例来讲，港珠澳大桥的项目，欣澳的填海兴建主题公园这个项目，往往就是因为先有政治的决定，我们再去跟进去做环评，做事后补救和舒缓的措施，这样的结果环保的工作是自然受到掣肘。另外现有的环评制度不能够有效地处理跨境性和策略性的项目，而环评的报告咨询期亦都非常的短，对环评报告发表意见的人呢，不难亦都发觉总是一小部分的人士。这些这样的缺点都是需要政府积极地去想办法去改善。这次司法复核和上诉，无论如何总算是香港环评制度的一个重要里程。提出司法复核者的动机，当然是希望改变现有的评估规则，以及拦阻不合水平的项目上马。但是我们亦都何妨是以更正面的眼光去评价这些司法复核所带来的法律厘清的作用呢？2000年九港铁路公司倡议的落马洲支线项目，它的环评都是曾经经过被争议否定，项目倡议人申请上诉，最终被驳回，而需要提交一个修正的环评的报告。而在漫长的过程里面，种种环评制度的不足和缺陷都被人家抽出来，好像摆在阳光之下重新审视过一样。而当时 当政者亦都系非常嘅抗拒。但系呢个痛苦嘅过程，回想起嚟就发觉佢喺无意之中系开平咗日后环评嘅道路，造成呢几年有一个游戏规则喺批审上边非常嘅畅顺。同理，美国喺1970至80年代初推出呢个环评制度嘅时候，亦都曾经经历十几年不断有人提出司法复核呢种嘅阵痛，经济代价系非常嘅沉重。但系日子耐咗啦，各种嘅法律观点经过厘清之后，环评嘅制度就逐渐走上一个平坦嘅道路啦。环评嘅最终目标就系为社会同埋政府提供一个科学化嘅根据，使到佢成为决策嘅时候一个主要嘅辅助嘅工具。我哋所追求嘅都系人类同自然界嘅和谐，社会不同理念者之间嘅和谐啫。所以我认为我哋点解唔可以冷静落嚟，以平常嘅心面对呢次同埋以后可能提出嘅种种嘅司法复核呢？最后，我都想回应下有啲人对现有环评制度嘅一个批评，即系话环保署长佢既系审批环评嘅报告人，亦都系发出环境许可证嘅政府嘅部门，不时亦都自己肩负呢个项目倡议人嘅角色，好似有啲利益冲突嘅嫌疑。我认为呢个正正亦都系有香港特色嘅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嘅后果，因为环保署亦都系主管某啲环保项目，好似垃圾堆填区同埋焚化炉嘅主管嘅部门。但系香港又偏偏系走公众咨询同埋环境许可证嘅制度，而唔系某啲国家嘅专家委员会审核嘅制度，所以喺涉及有关嘅项目嘅时候，环保署长难免有身兼两种角色嘅矛盾。好彩呢啲情况唔算系多，而且法例亦都规定，如果政府部门同埋公务员有唔遵守环评制度嘅，政务司司长系有权系作出惩处，或者咧系作出佢认为合理嘅判断。而最终行政长官亦都可以运用佢嘅权力决定项目系咪上马。当然最理想嘅方法系环保署放弃对呢啲项目嘅营运主权，就好似污水处理厂呢个项目，佢嘅营运已经归于渠务处去管理。如果咁样，就可以彻底避免角色冲突呢种指责。最后我祝愿地球健康，我哋嘅社会和谐，优美嘅大自然可持续嘅发展。爸爸，2011年5月28日。